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深入聊一个名字，在过去20年里，它差不多就是私人军队的代名字了，而且充满了争议，就是黑水公司
Blackwater。
对，我们把你提供的这些资料都梳理了一遍，主要是关于这家公司还有它的创始人埃利克·普留斯的公开记录。咱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搞明白一个私人公司它到底是怎么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片沼泽地里冒出来的，最后竟然跟美国的军事和情报行动捆绑得那么深，它到底惹出了多大的麻烦，还有就是这一切背后那个关键人物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错，所以啊，这事儿聊到根上其实是在问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把保家卫国这种最核心的任务像发快递一样外包出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谁来负责，这才是你需要真正琢磨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从源头说起吧。要了解黑水，肯定得先了解他的创始人埃利克·普林斯。看他的背景，真是个标准的精英模板。
是的，
出生在密西根的富裕家庭，姐姐后来还成了美国的教育部长
贝奇·德沃斯。
对，他自己呢，先去了海军学院，后来又从谢尔斯戴尔学院毕业，最后也算实现了目标吧，成了一名海镖突击队军官。但有意思的是啊，资料里提到他父亲95年一去世，他很快就离开了军队。在你看来，对他的海镖经历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份漂亮的履历，还是一种真正的使命感？
我觉得两者都有，但这个就是理解普林斯这类人的关键。对他来说，海镖经历首先是一张获取顶级技能和幸运的门票，其次呢，也是进入一个可以把事情搞定的精英圈子。他学到的不是官僚体系的规则，而是怎么绕过规则去达到目标。
哦，原来是这样，
这就说得通了。他父亲去世后，家族公司以13.5亿美元卖掉，他一下子就有了启动资金。
是的，
像的比喻，他说，我们想为国家安全机构做的事，就像联邦快递为邮政服务所做的一样。
意思就是更快、更高效、更灵活。
对，
这个比喻啊，非常精准地体现了他的自由市场理念。但同时呢，他也给自己的事业披上了一件道义的外衣。
哦，
他经常提到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说那件事让他觉得不能坐而论道，必须行动起来。你看，商业效率、个人背景，再加上一个宏大的道义目标，
这三样东西一组合，
对，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创业故事。它既是生意，又带有一种使命感，至少在公开的叙事里是这么包装的。
于是在1997年，他拿着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片沼泽地买了7000英亩土地。公司的名字黑水 Blackwater 就是来自那里泥炭色的水。
是的，
所以你看，黑水公司在911之前，其实它更像一个高端的射击俱乐部和培训中心。
对，而且资料说生意不算特别好。
没错，还得靠卖靶场的姊妹公司来补贴。它就像一个造好了的锤子，一直在等一颗钉子出现，
然后那颗钉子就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出现了。
911事件。
对，911事件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商，它也意外地开启了私营军事承包商的黄金时代。 CIA 和国防部突然发现他们需要立刻马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执行任务，但自己的人手和流程根本跟不上。
是的，机会来了。 CIA 第一个找上门，给了黑水一份关键合同，保护 CIA 总部，还有一个追捕本拉登的秘密基地，
这是第一桶金。
然后等到伊拉克战争爆发，机会就更大了。美国打赢了地面战，但接下来需要大量安保人员保护外交官呢，各种设施，国务院根本没那么多人，
人手完全不够。
黑水就这样拿到了第一份伊拉克大单，一份价值2100万美元的无竞标合同。
无竞标这三个字是关键。
对，专门保护美国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
这个无竞标合同很关键，它说明在当时那种混乱和紧急的情况下，政府愿意为了速度和效率而绕开正常的采购程序。
像黑水这样的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 快速部署能力。
怎么说？
他们可以在几周之内招募、训练并部署一支专业的安保队伍，到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去。这个是政府机构很难做到的。他们完美地填补了这个空白。
我看到资料里的一组数字，真的被吓了一跳。从97年到2010年，黑水拿了2亿美元的政府合同，光 CIA 就秘密给了他们6亿。
嗯，天文数字。
但更惊人的是另一组数据，从2005年到2007年，短短2年多，黑水的人在伊拉克卷入了195起枪击事件。
哇！
而且其中163起是他们先开火。
这个比例很高了。
可普林斯的回应却很轻描淡写，说我们保护的人一个都没死。这听起来像不像一个经典的逻辑悖论？就是说，为了保护少数重要人物的安全，就可以无视其他当地人的生命吗？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也是整个争议的核心——问责制。
问责制？
对，这些承包商当时是在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稳坐。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保罗·布雷摩，他当时签署了一份非常关键的文件，叫第十七号令。
第十七号令？
对。这份命令简单来说就是给了所有为联军工作的外国承包商诉法豁免权，他们不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
哇，那不就等于……
这就意味着当致命的意外发生时，到底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美国军法管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平民，伊拉克法律又豁免了他们。
这不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吗？
完全正确。
而这颗炸弹很快就爆了。资料里提到了两个最出名昭著的事件。
第一个是2004年的费鲁界事件。
嗯，这个很出名。
四名黑水承包商在护送车队的时候被伏击身亡，尸体被焚烧，还被挂在了一座桥上。这个画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直接刺激了美国军方，引发了第一次费鲁界战役。
对，伊拉克战争中最血腥的战斗之一。
是的。
费鲁界事件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第一次让公众直观地看到这些所谓的安保承包商，他们面对的风险和正规军没什么两样，
而且
他们的死亡可以直接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一个私人公司的安保事故最后演变成了国家层面的战争行为。从那一刻起，承包商和士兵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如果说费卢杰事件让世界看到了黑水的风险，那3年后的尼苏尔广场事件就彻底让他的名声变得臭不可闻了。
对，这个是转折点。
2007年9月，在巴格达一个拥挤的广场上，一支黑水小队在护送国务院车队时突然开火，打死了17个伊拉克平民，还打伤了20个。
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是啊，对，尼苏尔广场事件就是一个分水岭。他把私营军事承包商的问题从少数专家圈子的讨论一下子推到了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件事儿让美国政府极其难堪，因为它完全模糊了公司行为和国家行为的界限。
在伊拉克人看来，
开枪的就是美国人，不管他们穿的是军装还是黑水的制服。这让所谓的合理推诿，就是政府说这不是我们干的，是承包商干的，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外交和战略上的代价太大了。
之后的连锁反应也很大，伊拉克政府马上就吊销了黑水的运营执照。涉事的4名雇员虽然最后在美国被定了罪，但到了2020年又被时任总统特朗普给赦免了。
这个操作简直是火上浇油。
可不是吗？是的，那次赦免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批评声浪。他再次强化了一种印象，就是这些承包商可以杀害平民而不用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也让尼苏尔广场事件的伤口直到今天都难以愈合。
尼苏尔广场事件之后，黑水这个牌子算是彻底砸了，几乎成了战争贩子和雇佣兵的统一词。
对，名声彻底臭了。
我梳理了一下资料，他们改名字的频率简直跟时尚换季一样快。
哈哈，是。
先是从美国黑水改成黑水全球，然后2009年又改成一个谁也搞不懂的名字，叫 XE 服务公司。
XE, 对。
最后又换成一个听起来人畜无害，像个大学一样的名字，叫 Academia。换个名字就能洗掉尼索尔广场的血腥味吗？
表面上当然不行，但这就像一个通缉犯不停地换假护照，背后的策略其实更深。
哦，怎么说？
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换个名字，而是去个人化和企业化。他们试图把公司从创始人埃利克·普林斯那种，充满牛仔气息的个人形象中剥离出来。
把它包装成一个，
对，把它包装成一个由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洛夫特这样的人物坐在董事会里，有合规部门，看起来面目模糊的跨国公司，这才是关键，就是让客户和政府觉得他们打交道的不再是一个战争狂人，而是一个可以预测、可以管理的专业服务供应商。
那么，那个牛仔埃利克·普林斯本人呢？他卖掉公司后并没有退休去种地，
远没有。
资料显示，他的第二人生甚至比第一人生玩的还大，更加全球化，也更加复杂。他2010年搬到了阿布扎比，
中东，
受阿联酋王储的雇用，帮他们组建了一支800人的外国部队。
这件事的标志性意义非常强，它说明普林斯已经把他为美国政府服务时积累的经验、人脉和模式，直接变成了一种可以出口的商品，
卖给了另一个主权国家。
完全正确。这完美的展示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当军事能力被私有化和商品化之后，它就不必然的只服务于最初的那个国家了。资本和专业技能会流向任何有需求和支付能力的地方。
他的脚步可没停在中东，他后来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权公司，还跑去香港成了一家上市公司先锋服务集团的主席。
是的， Frontier Services Group。
而这家公司的背景里有中国的国有企业，他们的业务之一就是为中国在阿非洲的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安保和后勤服务。而且这家公司也卷入了争议，比如被指控向当时还在内战的南苏丹出售攻击直升机。
你看，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缘政治问题了。
是
一个曾经是美国中情局和国院最核心的承包商、创投商，现在通过他的公司在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海外利益服务。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说明了战争私有化之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国家花钱培养出来的能力，最后可能被用到一国家利益相悖甚至是竞争的地方去。
还不止这些，联合国的文件显示，他甚至还涉嫌策划了一个代号叫做作品项目的计划，
Project Opus。
对，是否武装利比亚的一个军阀，这直接违反了联合国的武器禁运令。所以他的活动范围真的是全球性的，而且胆子特别大，经常在国际法的边缘疯狂试探。
普林斯的第二人生实际上就是把他最初那个 Federal Express 的理念推向了全球，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客户不再只是美国政府，而是变成了全球的各种行为体、主权国家、跨国公司，甚至是地方军阀。他把自己和他的能力看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至于谁是客户，似乎更多是商业考量，而不是国家忠诚。
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了黑水公司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看他怎么从一片沼泽地里取捷，在反恐战争的浪潮中成为美国战争机器上一个关键但又极富争议的齿轮。然后又看到他的创始人埃利克·普林斯在卖掉公司之后如何在世界这个更大的舞台上继续长袖善舞。
是的，黑水公司的故事就像是现代战争模式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私有化的诱惑力，它确实灵活专业，在某些情况下还能让政府进行合理推诿。
对，
但它也彻底暴露了背后的巨大风险，缺乏透明度，问责机制几乎失灵，以及最终这些私人力量的行动可能会和国家利益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这就迫使你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将战争这种最核心的国家暴力职能外包出去，它的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这绝不仅仅是合同上那些数字。
资料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911之后 CIA 意识到需要大量的平民承包商来完成任务，这暗示了一种系统性的依赖，而不只是临时找人帮忙。当你在回味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时，不妨也想一想，在未来的冲突中，一个国家的正规军队和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公司，他们之间的那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或者说，这条界限是不是已经越来越模糊，甚至不复存在了？